所以执着在五蕴里的执得越紧的时候是越痛苦的。那如果看清楚这只不过是我的画板，我这个画面画好啊，稍微怎么样一点也没什么关系，他在画写生画的时候有一只小鸟飞过去刚好掉下来，这个一点它的排泄物在那上头，它把它涂掉以后在旁边就随缘把它画成别的一个东西，就有人这么有创意，但有的人就不是，就会把他大骂一顿，最后把那张给撕掉。我请问哪一个人才是真正有智慧高明的？因为你的人生只有那一张画板了。好，那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来看执着于五蕴总是有一些我们的概念、想法、认知，是不是？这些东西呢，它不是空性，这些东西也不是如来，这些东西呢，它不是所谓回到一体性。回到一体性是什么一体性？一。你常常读佛经古德，常常讲用手比出来一。那一是什么意思？有人就讲说一就是不二，那不二叫什么？不二叫一。那什么是一呢？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共同性。二的时候呢，就是你有一个我执，我有一个我执，我们两个我执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拼得你死我活。我有一个我执，我这个我执的意识就会拉着我啊，不断的在这个七趣里头，在这个十二类啊，这个十二类生里头去载浮载沉，因为我一直执着的它。那么我们看清楚一，所以古德他讲那个一，那个一就是一个人无我了以后，他就回到一里头去。啊，那个一是什么？一就是佛性呢。一就是毗卢遮那佛性啊。一就是《华严经》里头所讲的那个主啊。《华严经》里头讲四祖妙严品，就是指这个华藏世界这个本体啊。所以那个一并不是表示不产生一切，它回到一里头。在我们的人生讲一个很简单的话，一个家庭里头只有一个一，各个人还是不相同，但这个家庭是一心，一个心，他们有很多的共同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无我，彼此之间不会对立。一个群体，他回到那个不是在个别个我意识很强，他有一个共同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团体它就稳定。个精神世界里头，你只要回到那个一，那个一就不是无蕴，就可是我们在无蕴里头就回到那个，就自然而然需要有一个他。当我们接触到他的时候，他会源源不绝的啊，有一种力量，它会流入我们的五蕴色身。那力量使我们有更清明的想法，让我们更清明的思考，让我们有更柔和的这个回应环境的能力，其实是分不开。但我们看到一啊，你去看一个家庭里头啊，你说是一，可是我非常爱我家里的每一个成员，可是如果那个爱是爱得很直的时候，是不是很痛苦？很痛苦。可是你如果对家庭的成员能够领会到一件事情，人每一个人的角色各不相同，我们都不相同，但我们同属于那一个。我不必那么执着于我的观念，也不是那么样用我的观念来爱你。我能够考虑到，我也不见得用我自己的观念来爱你，因为每这个家庭的每一个人他都需要一点宽容，都需要一点他自己可以做决定的空间，所以这个家就越融合。这个佛法用到家庭，用到这个 一个组织体系的管理，乃至用到一个国家里头，一整个这个地球村里头，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么这用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就了解一个现象，外道跟佛法之间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佛法他所看的终究是在这一个最后是到无我这个里头来，不执着在我里头这里来。外道呢，所有的神通通都是执着在他，你要拜他，他才给你，他在比较形而下的地方，不是讲说他不存在，他还是存在，但是他是叫神道，所以我们称为他是外道。外道不是一个不好的名词，它只是正道之外旁边存在的东西的这个的方法，这些方法这些法是属于外道。他你一定是你去拜他的时候，一定有他也有你，而且你祈求于他，将来你一定要还他，是不是这样？可是佛不是，佛给你的就是给你的，佛一定常常告诉你，当你有智慧的时候，当这个力量流到你心灵世界来的时候，你得到了温暖，得到了启发，得到了这一份智慧，你自然而然的回应的会比较好，你不需要我给你什么。问题是我它产生了从那个本体世界流入进来的这样子的一种这种智慧跟力量流入我们的心灵。所以念佛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念佛产生那么好的应感的力量？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智慧去创造美好的人生，但是不见得一定就要讨好一些人一些这个神奇来得到我们那些小小的小福小报，要去反而要去创造更多的福报。这就是我们谈说佛法与外道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会现在神道神事里头就是这个道理，而佛法是解开这个，让你直接去参赞那个毗卢遮那佛，那个大日如来，所以叫佛光普照，就是这个道理了。那么这么说来的话，我们就慢慢就比较清楚了，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色身，我习惯性的用这个色受想行识变成我的身体，但是要注意的是，我时时刻刻也都会想着我的身体，我的存在，我的名誉，我的财富，我的子女，我的各方面，还是在这里，你我都一样。我们在家居士，因为有家，光是这家里头就会有足够更多的让你去思索的东西，都是五蕴。那现在前面不是教我们四禅八定了吗？你已经在学了吗？他现在告诉你一个核心的课题，就是如果你一直都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只不过是你的过程，也就是大部的经济所说的，它是只是一个施设方便，也就是你表现的舞台，你不可以把舞台表现的舞台当它只是一个工具道具，你不能把道具当真人。前几天云门这个遭了回路之灾，它着火了，烧掉的只是云门，损失当然很大，可是我相信云门还会再创造。因为怎么样？因为那个毕竟是形而下，这一群这个艺术的工作者，那个本体他还在。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会老，可是我们的慧性是恒长的，我们的五蕴色身是无常，我们的慧心是恒常。我们在这个无常里头有一个我，有一个施设的我，可是我们却恒常里头，我们不能称它叫我。所以每一次提到这里的时候，要讲的时候，还要告诉你不要讲。为什么？因为 语言一讲就跑到限定信里头来了。所以古人讲说，欲言言又止，临下好商量。本来想告诉你，讲完了又怕变成一段话，所以告诉你，你在临下悠闲 的地方，你自己慢慢在那里去领受，他对你最亲切，你看清楚他没办法表达的。可是这个部分我努力的在传输，用语言来传达这个概念的时候，现在呢请大家留意一个现象，我们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六识六根在运作，我们以为有一个我，可是在坐禅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这个我。如果这个我还是执得很厉害的时候，我根本不可能入定，我们也没有办法探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我们也没有办法。那所以这部经讲到这里来的时候，为什么会在这里提到，若不明悟被印所迷，则如偶然必为魔子，成就魔人，你变成有魔障的人了，变成着魔的人了，就是这样。那我们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习惯于我们对于过去现象界的思考，你一定是看到了现象界的，这是好看的，这是不好看的，这是高贵的，这是卑贱的，这是富有的，这是贫穷的，你看了都有，你一直在看这些东西，结果你会变成一种习惯。虽然你现在学了佛，在禅堂里头你也很这个很潜心的在那里打了禅七佛七，在打禅七佛七的时候，好像所有的尘劳都可以放下了，可是一出了禅堂，我原来的那个习气马上又出来，就像是我们每一年在佛光山的山上那么这个有老师的禅学研修营，然后呢每一次在座谈的时候总是有人问起同样的问题，今年也不例外，一样问这个问题。他说我来了这几天，我慢慢的就调伏了，我心里也清净了，可是我知道明天就要回家了。我过去的经验是，他们有个人去第二次去第三次的，是我还没有进家门，我原来的那一套马上就回来了，就好像原来那套衣服，这个修道服脱下来，原来那套衣服马上穿上去。我说对，但是你要知道，你有没有觉得你来一次两次以后你还是在进步，但是只是你的习惯性的一个习气在，所以看东西总是习惯性的用它。所以人一旦有一个习惯性的那么所以对现象界依赖现象界东西的这个习惯这个习气，那也可以了解，一个人眼睛一闭两脚一蹬进入中阴身的时候仍然还是会这些，是这个习气重跟轻的差别而已所以念佛法门为什么会是在修行上变成那么重要的一个法门，就是在这里，你要完全在那边解开那种习气，要修禅，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头是不容易哦。所以你不是只有一个礼拜在这里念佛，你有空心里面再想想，想念着佛，不要让他让这个念佛的这个修行这个功力呢给断掉。所以禅家呢像这个虚云老和尚过去对于净土法门的开示也是谈到练到一心不乱，也就是练到你这个心不乱 所以不乱就是不被五这个五阴哈牵着鼻子走，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那么所以是我们现在看到他要分别来看啊，色受想行识五阴啊，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模相，你看看我们再来看到色阴区域啊，如坐道场啊，消若诸念啊，其念若尽啊，则诸离念一切精明动静不移，意妄如一。你坐道场，当然就好像我们修禅修，或者你到我们华藏园区山上去啊，这个打佛七或者是念佛都一样。如果你念到了啊，意妄如一啊，专注意妄如一了啊，但是他告诉我们，当住此处呢，入沙摩提，这里边你已经到了真正正定的时候了。可是还不是，为什么？你看起来现在是入于正定啊，那么入于啊沙摩提，我们心真的定了。这个定只不过是我现在不被外界的东西牵着鼻子引诱而已，被种种的外界的这个色尘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一个色尘牵着鼻子走而已。就好像在禅堂里头每个人都已经定下来了一样，所以也很清楚的，你来听讲，听完了以后你也会很快就宁静下来啊，你也觉得好像若有反省，而且此刻是清净的。可是你回家不久很快就会来，那为什么会来呢？因为我们还有一些习气在，自然尤其是有这个习气在，是一个种子在那里，然后外界的东西一跟我们硬感，马上就又再来，不过强度一次一次比以前会那个强度会弱一点，会不会那么厉害啊？但是它还是有。所以这个定呢，就好像明目人处大幽暗，就好像一个你已经眼睛是亮看得清清楚楚的人，可是却到一个黑暗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还是看不清楚，还是撞来撞去啊。那么这里面呢，最主要是啊，精性妙境呢，心未发光。虽然你能安定下来了，但是我们的心没有真正发光，没有产生觉照。好啊，所以这部经在这个地方啊很重要，它在给我们谈到说，我们学佛的人，你学到了一段时间啊，你常常都在念佛，你有空也会让自己静坐，有机会你也常常念经啊，那么你让你的心可以清静下来，你继续做这个功课。但是这部经在提醒我们所可能产生的魔障，也就是你会容还会有的魔障障碍在哪里。你看哈，这里面呢障碍包括啊，这个金魄离合，也就是自己的真金的部分跟我们的魂魄离合。为什么会离合？有时候我们会好像可以啊，好像可以看到，可以在空中可以看到佛，或者感受到啊极乐世界，可以有在修禅定的时候有人会这样子。其实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有一次就跟我们净空啊师父谈这个问题，我说我静坐念佛，我念一念会念到四周全部都是光，都是佛，是不是有这回事？他告诉我，他说你念佛能念到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不过那也会是一种障碍，你不要每一次念佛就想要进入那种啊清凉温暖的那个四边都是佛，不要这样啊，他来自然来，没有也无所谓，但是能这样是好的，那是很自然的，但是不应该啊执着于他才可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会把佛界用我们现象界的那个意识概念在我们的脑子里头出现， 然后我们以为是这样。啊，第二个呢是净遍佛现，就是哈、哦、见到千佛围绕啊这一类的啊。但是这些东西呢，你去看哈、哦，这个现象呢，在啊这个念佛法门或者是般若三昧经里头，你都可以看得到，都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不能执着在这上头。空罗宝舍啊，感觉他自己在一个七宝的世界里头。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个常常念佛、常常修定的人，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你不能执着在这一个色印里头，不要一念佛就觉得好像。但是各位，我有时候会提醒大家一件事情，要念佛的时候，老师跟各位讲说，你要念佛，你感觉到现在就在极乐世界，然后你感觉到你的身体里头也是极乐世界，因为这是对初学者透过观无量寿经，透过观法，透过止观哈、啊、来入定的方法，让我们平常有的那些纷扰杂念啊，种种的执着，不会在我们念佛里头跑到我们的这边来。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一段啊，老是停留在这一段，那你进步就只到这里。那么暗中见悟，这些呀、啊、念佛的人，或者是这个常常静坐的人，你看虚云老和尚莲谱，我记得他是在好像是在高敏寺，那他那一天他在坐着打坐的时候，他说哦，他可以看到啊，这个其他的师兄如厕哈 啊夜间哈、啊，甚至很远的地方的事情，他都可以知道。其实这些东西，他啊，就是暗中见悟啊。这里面呢，这些东西呢，是属于精魄离合的部分啊，甚至于遍见十方佛国哈、啊。那么这个遥见哈、啊，这个遥见遥闻很远的地方的时候，他都可以知道这些事情。我们要了解的是说，当我们越来越清明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引发我们的这个啊色蕴，我们却以为它好像是真实存在，它不见得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在现在啊，我们所以这个啊神经科学里头，我们可以找到这样子的线索，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我们习惯性的用现象界的东西来储存，可是在修了禅定的时候，这个东西它还在，所以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像有那些东西在我们的周边，就是内部从一个神经科学上可以找到的一些线索。但是这部经呢，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这些东西你都要能够放下才行，因为这些东西都叫做啊色因趋于。为什么趋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受到这个东西过去这些东西的成见，它覆盖着我们，而这个覆盖的东西表现在我们的内在，我们以为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所以你看到有些人才修了一点禅，他开始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讲的好像是真的一样，然后甚至于感觉说他可以放出什么光，看出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呢都要注意，如果执着在这个地方，叫做色因趋于。趋于就是覆盖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还是用世间法的五蕴的东西啊，我们没有从里头真正啊把它这个完全的能够疏解开来。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称它叫做受孕区域。你看哈，我们所谓的劫浊见浊啊，这个命浊众生浊烦恼浊，那什么叫做劫浊？劫浊呢？你一个劫的产生，其实中阴身里头，你看中阴得度里头一定会讲这个事情，就是一进入中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种种影像就会出现，然后我们又随着那个影像跟着走啊。蛮多修行的人私下哈，在讨论的时候，偶尔可以讨论的是，我们很容易啊，在定的时候，比较清净的时候，我们执着在这个地方，却以为那里是究竟，这是不对的。那其实还是事的活动，它叫做摄因区域。什么叫做受因区域呢？因为感情跟情绪的东西形成了我们的习气，那么所以感情的习气，无论是感情或情绪，这个东西一旦变成习气，我定下来的时候，我内部在活动的时候，我们却以为有这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啊，因为我比以前比较清净了，他有时候过去的习气还会来啊，所以我们比较敏锐的，所以有时候会变无穷悲，就是啊，很容易无穷悲，看到了这个小小的这种生命哈、啊，被踩死了，他也会哭了哈、啊，啊，这碰到了一点这个让他感觉到感动的东西，他很容易，这不是忧郁症，他是起悲心太过分了啊。有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对一些事情。他会觉得啊，这个什么事情心情呢变成啊比较这个沉闷了啊，这些东西呢我们称为受孕区域啊。我们看，若有所得呢而未能用，犹如盲人手足宛然哈、啊，见闻不惑，心处刻邪而不能动啊，此则名为受孕区域，因为他事实上是从平常的感情那个地方来的啊，自己以为自己是。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去住自由啊，无福留爱，如果你能够自由，这个东西能够很快你能知道放下它的话，那这些东西呢，那么你能超越它，那你的浊的部分慢慢就没有了。我们来看哈、啊，受孕区域里头包括什么？包括悲魔入其心肺，涕泣无限啊，常常啊，悲泣啊，失于正受，以至于失掉了他正常的一些情绪感情，感激过分，生无限勇，助其诸佛啊，为三生其一念能悦，自己以为自己无限勇，我啊一下子我就会越三大这个阿僧祇劫啊，而且什么东西我都不怕啊，那么心中呼声大枯竭。啊，于一切时呢，那么诚意不善啊，那么这概属于一个情绪障碍，所以有时候它是产生喜怒哀乐啊失调，这种现象呢，就是平常的人也很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啊，平常的人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现象，我们这个又希望自己能够宁静。可是在日常生活里头，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情啊，变得无穷的悲，变得非常的亢奋啊，这些东西就是一般所讲的情绪上不稳定的现象。这种情绪上不稳定的现象啊，在你修禅定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你要修禅定就很困难。但你先注意啊，我们的人很奇特，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心里面能够安定，但是总是我又想安定，可是我又碰到很多我的困难的时候，这种挣扎的时候，这些是受因区域才会出现。我们的情绪跟感情上的一些不稳定才会出现。所以我越是想要维持不想这样的时候，它越会这样。如果你觉得说苦本来就是苦，受一点苦是很自然的，人本来意见就不相同，你批评我也是自然的。他没事，你只要想说他批评我， 可是我心里面很烦，我要让自己硬压，压得自己能定下来。我很想念他，可是他却离我而去。我现在很痛苦，我硬把自己压下来，然后这一个失恋的情节才会真的产生。所以人的一些失衡的情绪，是我们一直想要维持我想要的情绪，去排挤一个不同的情绪的时候，就会引发受阴驱雨，就是以前过去的某些习气，就会在我们的内在情绪里头起来更多的这一部分的东西。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人他发无限用，我世间我想用，说什么话都不怕，有没有？有，也会啊。你也可以看到有人是非常的仁慈，仁慈到他走路的时候都有困难，因为他怕踩到众生啊。有的人你会看到他非常的敏感啊，他这个稍稍外头有人讲一点什么话，乃至于出去郊外这个风吹草动之类的事情，都会使他变得很敏感。这些就是受阴驱雨，因为这个部分我们执着的很深，受过去的这个习气很大，那我们就会在那个地方产生这一个困扰。好像这一段要讲的是在讲什么？讲现代人的情绪心理一样，是不是？前面那个呢，是看到的是现代人对一些事情的一些刻板观念，对功利价值的一种过度执着啊。这个呢是现代人的这个心情一样。如果这一个受阴如果能够净，你能够洗涤干净的时候，那么如鸟出笼，那么亦能成就上帝菩萨六十圣位得意生生这个水往无碍，你自然就这个跟前面所讲的四十四心到成就十地菩萨就没有什么障碍啊。所以这个呢，在讲完了这个四禅八定以后，来讲这个你情绪上容易发生的问题，只是告诉我们我们很容易在这个地方走失的。那所以各位，我们现在来看看，要给各位提醒这个事情，说如果你现在你的情绪还蛮稳定的，如果你现在你不会觉得有这些有的没的是你看到什么东西或看到什么祥瑞没有，那么我觉得你就已经要很开心了，因为你没有这些障碍了。但是我们很多人是很容易，而且不止容易，是刻意去追求。所以有的人会跑来跟我讲说，老师，我现在我可以看到观音菩萨，我在哪里看到我在家里随便门口都可以看得到观音菩萨。我就会给他问得很清楚，到底这个人是幻视还是真的看到。所以真的看到是对，但是如果是幻视，那就是脑子里头压抑的太多这些东西了，所以才产生这些现象的所以再看看响音驱雨这响音驱雨里头就是会产生前面这个东西是种种知见产生见着，现在这个社会产生，这里面呢是响音驱雨，谈的是烦恼着。这个响应驱雨也可以很清楚的，响应驱雨呢，那么这个自己以为在日常生活里头所想所思的这些东西，那么想多了，自己以为即使学佛每天坐禅，但是这个东西都还在，这些东西呢有时候在你亲近了以后它反而浮现出来，浮现什么？浮现了因为你还没有真正放清净下来，所以有一些学佛的人学的佛，他反而想了很多，想什么东西呢？想贪求善巧啦，想心爱游荡啦，贪求契合啦，息变啦，甚至于要 啊，种种的灵验啦，表现出种种的神通啦，这些东西，就是你一旦对这个东西一旦有执着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就会变成所谓的响应区域，这个响应区域会形成强烈的我识啊，这样子在一个修行上想要见性就不容易，就很不容易，因为被这个东西给困住了。所以在修行上这一个陷阱呢，要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要能够留意，不要掉进去。尤其是你学的啊这个路程当中，那么想用这些东西来变成啊这个敛财的工具，变成一种啊这个磨得某种贪求的工具的时候，这个东西都会产生响应区域，这个响应区域会使我们的烦恼无明增加。所以如果我们的响应能进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响应进者呢，那么这些梦想就消灭，那么这个物灭恒一，觉明虚静犹如晴空啊。所以观诸世间啊，大地山河如镜见明啊，了无尘习唯一真经，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见到自己的真经。所以这里面就一般人来讲也会犯这个错，修行的人就要提防掉到这个陷阱里头来，这是响应区域。第四个是行应区域，响应区域呢产生烦恼浊，行应区域产生众生浊，因为你持起毗卢去想去做了一些要做的东西啦，所以这个人那么他立无因论啊，十方众生所有生灭啊都只不过是循环，而我自己呢，自己却像是一个神人一样，自己以为自己很清高，自己以为啊万物都在循，我已经了解这个万物循环啊，那么这里这种人呢是很容易啊以为自己已经得涅槃啊，而且啊自己好像变得越来越大起来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容易产生禅那的狂解啊，那么自己自以为哈、啊，那么正圣自言圣正，自己以为自己已经证得啊如如菩提的哈、啊，而产生大妄语，这样子的时候，他会掉到更大的啊这个众生浊里头，所谓自信众生无边呢、啊，他没有办法度了，那就是这个行因区域了。第五个呢，就是四因区域，色受想行识的四因区域呢，那就是我们的命浊，一节一节的啊，每一个这个一旦有这个事，那就带着这个事又来了，所以自己以为哈、啊，自己呢穷住行空啊，那么已经灭掉自己的生灭啊，那么这个而以极灭精妙未圆啊因。所因能非能常非常啊，知无知生无生归无归贪非贪真无真，把一个东西列成两边，他自己却执着在分辨这两个的对立上头来。那么如果这个执着是的执着啊，如果没有从这个地方啊消除解脱出来的话，那么是因啊就会使一个人啊他掉在这一个啊这个命浊里头，也就是他还会一节一节的继续在这个命运在这个命里头解脱不出来。所以如果是因净的话，能够清净的话，则如前诸根互用，从互用中呢，能入菩萨金刚前会，圆明精心于中，这个发化如是乃超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是加行，所以菩萨所行金刚实地等觉圆明，入于如来庄严啊，这个庄严海，那么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故能超越命浊，也就是能超越命浊，是因为是这个部分，我不再被我过去的生活中的种种的事的概念啊，用这个东西来看我们的执着是常非常有非有能非能啊，用这样子的一个相对的执着的时候，因为人只要一执着这样在这个分别心里头的时候，他很容易就又咬上去，就咬上去那条锁链。我们呢今天呢把很长的经文做了一个很简要的描述，经文里头你自己慢慢去看，但是一定要把五蕴一起跟你讲清楚。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生活在色受想行识的五蕴里头，虽然我们修行，可是我们修行人也很容易执着在这里头啊，用这个习气来看那一个我们所谓的无相的那一部分，这样的话就脱离不开，就没有办法跟那个啊，所以这个共性的那一部分，佛性的那一部分去跟它相应。那么，所以结着我们所能碰到的结着、见着啊、烦恼着、众生着、命着，其实是在这因为这五音色身而形成的。那平常的人要在这个五音里头，你能看清楚；修行的人就更要注意。你心清净了，但是你还是执着在过去的习气里头，却以为自己啊，好像很有神通，自己很有本事。那如果一旦出这种东西的这种反应的时候，就要懂得不要掉到那个陷阱，要连你能起的这些殊胜的感觉都应该要放下。那么这就是谈五蕴区域的问题。我们今天呢，这个讲到这里圆满哈、啊，大家了解五蕴啊本身对于我们平常生活在修行上都应该要好好的啊去预防被他所牵制的这样子的一个说这个法，要一定要这个好好的谨守。我们今天啊讲到这里圆满。